国安法下，国商之柱去留成仪。白毡警力保驾护航，桑普话防民如防村。国商日香港人在英美集会游行，延续抗共精神。崇英到崇共，林郑如何一步步踏上歧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树立在香港大学黄克敬楼平台的国商之柱，是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创作，代表被六四血腥屠杀的死难者。高志活将雕塑赠送给香港支联会，1997年被移送到港大永久摆放，每年到港大洗刷国商之柱，成为支联会纪念六四的系列活动之一。不过国安法后，作为象征六四的国商之柱或难逃一劫。有港媒引述消息称，因支联会卷入国安法案件，校方有计划将国商之柱搬出校园，避免惹祸。据立场新闻报道，港大校委会成员、经文联立法会议员石礼谦指，有关如何处理国商之柱是大学的决定，目前未听闻相关消息。港大发言人就表示，对揣测性的报道不作回应，不过校方会不时检讨校园内风险管理及设施使用。今日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出席活动时被问及国商之柱，他回应称，不符合国家安全要求的事情应该搬走或移走，不要再做。谭的讲法令外界担心国商之柱或将会从港大消失。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没有听闻港大将移除国商之柱，对传闻不作揣测，大家亦无需过虑。他忆述1997年维园集会后，他和港大学生一同将国商之柱搬入校园时，遭到保安拦截，交涉近超过1个钟头，先将雕塑放置在学生会。他说，当年在校方协助下，国商之柱先得以树立在黄克敬楼中央，即使日后因工程要搬迁国商之柱时，港大校方都有知会支联会，足见港大校方长久以来的支援和认可。蔡耀昌指，国商之柱是唯一与六四有关可公开展示的艺术品。1997年港大学生会曾经全民投票通过永久摆放于港大校园，相信港人、学生、校友都认同支持继续摆放，相信任何改动都是对同学、校友、社会和支联会欠一个交代。今年11是国安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官方的国庆日，民间的国商日。香港街头被亲共组织挂满红旗，当局出动了8000警力在湾仔会展一带布防，重兵保护升旗礼和国庆酒会的进行，同时街头亦草木皆兵，不少年轻人被截查和搜身。香港时事评论人桑普表示，今年11的情况比往年更严峻，肃杀之气弥漫香港，形容当局防民如防村。桑普在接受节目采访时表示，11香港草木皆兵，情况比过往两年更加严峻，更加肃杀，红色恐怖更加深入地渗染了全港的每个角落。去年11还有《苹果日报》的报道，但今年《苹果日报》已停运，更没有黎智英为大家发声。桑普续指，去年11他的朋友杰斯还未有被捕，今年他已经身陷囹圄了，好大的打压已经降临在这个地方，而且打压的暴力情况正在加剧。在香港各行各业，如传媒、学生、公民组织等，方方面面都被打压。早前教协、民阵、职工盟、石墙花、支联会已经宣布解散。据表示，虽然去年外界都预计香港公民社会会逐一沦陷，但速度咁快，非常离谱。而家香港电视、电视台同新闻网站都充斥住爱国爱党节目， 香港弥漫住一种肃杀之气，情况非常严峻。桑普话，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今年十一香港的抗争空间亦所剩无几。十一早上，社民连一行四人由湾仔游行至中环，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这个亦是当日唯一的示威活动。桑普称赞社民连好勇敢，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过就担心他们的安危，毕竟大批民主派人士和勇武抗争者被捕，你今日申请游行，随时就在你申请的那一刻就会被捉，就算你申请了，当局不拉你，但申请游行成功的机会亦等于零。他指当局的布防很严密，十一当日就部署在会展8000警力，超过全民警察人数的四分之一，会展外被重重水马包围，多条道路被封，每个出入口都有人把守，检查来往人士的随身物品。桑普批评所有的人都已经被赶出一公里以外，几百米的范围之外，这个不是庆典，这个更似党国黑帮的一个仪式，这个是当局的内部活动，因为没有人会认为十一是一个开心的日子。他相信十一当日全港30000警察绝大部分都是要上班的，去帮政权保驾护航。早前光城者成员被捕，学生组织研学施政成员亦被捕，导致组织不得不宣布解散，这些年轻抗争力量已经不存在了。不过桑普不鼓励大型抗争，他认为这个如飞蛾扑火，若然如果不保存实力，沉机待变，切勿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今年十一国商日，香港人在国安法下失去了最基本的表达和集会自由，但流亡和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将抗共精神带到世界更多地方。英国、美国和台湾都有人发起国商日游行抗议活动，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反抗。国安法实施后，很多港人循英国政府提供的 BNO 移民渠道赴英居住。立场新闻报道，十月一号这一日，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都有港人举行示威集会。在伦敦，香港揽炒团队联同其他港人、藏人、维吾尔人团体举行联合集会游行，大会只有约1000人参加。参加者先在伦敦市中心 Piccadilly Circus 集会。参加者 Winnie 表示，十一这一日对香港人来讲是不值得庆祝的日子。我相信很多港人想起十月一号，只会想到中了实弹的健仔。他希望透过参加集会，告诉世界和中共政府知，香港人没有忘记这件事。受港警通缉的蓝炒吧刘祖迪指，被中共打压的受害者团结一致举办今日的集会，放大大家的声音，让国际社会更易听到。他亦希望海外港人共建香港民族身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刚从美国游说之行返回伦敦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亦有参与集会，他在 Facebook 写道，继续以集会游行凝聚港人力量，令港人能够在十月一号等别具象征意义的日子聚集，提醒各位同路人凝聚，必须对抗中共对民主自由的侵害。集会后，示威者再经 Oxford Quakers 游行至中共驻英大使馆，有示威者在使馆外放烟雾弹，亦有人焚烧五星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习近平的肖像，被警员制止和警告，亦有示威者以镭射笔射向大使馆外墙和闭路电视镜头。英国资深港人领袖吴吕南博士是林郑在香港大学的师兄，他移居英国多年，担任英国华人工会联合创办人，任伊士灵顿华人协会主席等职务。近日他在香港学者沈旭辉的节目上分析林郑走火入魔，踏上歧途之历程。他形容过程就如上了贼船，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吴吕南表示，他和林郑的先生林少波是同届，1976年从港大毕业，而林郑迟4年进入港大， 1980年毕业，他说早年在港大期间就和林绍波相识，不过认识林郑还是之后的事。生于1957年的林郑月娥是出身寒门的高材生，他曾经表示自己读中学时经常考第一，最终入读香港知名学府香港大学，就读社会科学系。1981年24岁已经大学毕业的林郑成为殖民地政府的政务官，被当年的港英政府送往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短期进修，期间他认识了在同校修读数学的林绍波。1984年两人结为连理，婚后育有两子林哲思和林若希，一家人都持有英国国籍，直至林郑2007年因担任发展局局长而放弃英籍，而他的丈夫及两个仔都继续持有英籍。当年的事情已经被人淡忘，随着2019年反送中和国安法的实施，现在的林郑已经成为大部分香港人的公敌，有人称她为香港的总加速师，旨在破坏令香港走上不归路。去年林郑因破坏香港民主和自治被川普政府制裁，同年英国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专访中直言林郑是香港历史上一个十分令人失望的内奸式人物。吴磊南说，人的际遇往往超乎个人的预测和想象，又指当年入读港大的莘莘学子，哪个不是中学时常考第一的，即使不是次次考第一，亦是名列前茅，出类拔萃。在1970-80年代，我们不认为考第一的林郑怎样有本事，当年很多高材生大学毕业，包括牛津、剑桥毕业生出来工作几年，这个光环就慢慢退去，学历只是一个入场券。他续指，在70年代尾或80年代初，林郑就如妹仔一样完全不起眼，在社运和学运方面都没有走到最前面。1979年大学三年级的林郑曾经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清华大学交流团副团长，去北京交流。吴磊南说，这个是林郑唯一一次做些涉及组织和文职的工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